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每周二晚上的西城夜话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娅。首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请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 Corey， 然后，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我也是，个人啊，也是第一次来，咱们这个时间段做主持。然后呢，这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个人的好友。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谈论的主题是毕业。相信大家也都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西雅图有很多很多的游客，这些游客都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啊，就是父母啊和朋友的这个父母和小朋友的这个组合。所以呢，可以联想到我们其实上周刚刚还是这周，我已经忘记了，
这周星期六
对，就是我们的有一个那个毕业的典礼，华大的这个典礼，作为也是毕业生的我和曾经是毕业生的 Jessica 和我们同时毕业生的 Corey， 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的这些感受好不好？
好。
那我就想，其实是这样哈，就是想问一下你们两个现在就是毕业之后有什么样的纠结，或者说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学生都是有一个去留一个选择，像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本身是留学生，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到底是中国发展会比较好呢，还是在美国比较发展好，就这样的选择对你们两个有没有？ Jessica， 要不然你先谈谈。
我其实是去年毕的业，对，去年的春季毕业。然后反正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刚毕业完了之后，因为没有工作嘛，然后也是国际学生，哎呦，纠结的呀纠结了两个礼拜大概。因为当时我申请，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毕业之后嘛，然后你要申请就是 OPT，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在美国再待一年左右。就如果你是学就是文科那一类的，如果你是理科，就比如说你学什么 computer science 啊 engineer 啊那些就是比较深的那些东西，你可以就是一年之后再申请久一点嘛。然后我是学 econ 的，然后所以只能在这边待一年。然后学 econ 有一个好处就是，哎，就是我觉得
哪儿都能去，
哪儿都能去，对对对 对， 对。但是同样这也是就是那点不好，就是怎么讲，
不太专，哪儿都不太，
对对对对对对，
反而是 too general。
对，然后当时然后我也是就是国际学生的身份嘛，所以就觉得哎特别难找工作，也不知道去哪儿找，而且只有一年。因为我面试了好多家就是企业啊公司呀、啊、然后他们都是想说你如果可以能在这边待得久一点，我们愿意雇佣你，但是如果你只待一年的话，我们不想说
花时间栽培你，
就 train 完了你之后，然后你一年之后就拍屁股就走人了那种。对，然后当时就为这个工作的事情特别纠结，然后我就记得每天，哎呦，就西雅图的难得有晴天呀，但是当时的时候是，就算是有晴天，我都希望是，哎，今天阴天比较好。对，
那 Corey， 你在这方面，因为你也现在刚刚毕业嘛，你跟我一同参加的这次的这个毕业典礼
啊，是的，就是我现在也在有这个纠结，因为我也是拿 F1 身份的国际留学生，所以呢，就是在现在呢，虽然我的有公司在给我 offer。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说总是在找一些更好的地方，因为我专业比较特殊一点，是 是做媒体和电影的，
嗯，
所以我更加取向于去，他没有说，很多公司没有说给你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位，这样很多都是比如说3个月 project，
嗯，
然后4个月 project 都短暂的，
嗯，
然后就是，然后现在这份呢也不是我特别想要说全身心投入我以后发展的目标，但是，
就先骑驴找马，先做着是吧？
先工作一段，实习一段时间去实验一下。
嗯，
对。
其实刚才我们聊天，这个也带出了你们两个这个啊，不小心暴露了一下专业。其实这也是我找你们来的原因之一哈，因为，西雅图这个城市，更多的一些科技的专业比较吃香。咱说句心里话哈，我们三个都是比较偏文的，经济的文科类经济，然后电影，包括我自己学画画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找工作的难度比那种 computer science 啊，那难太多了。人家还没毕业就迁走了，人家不太存在这种。
好像也有些，也有些，也就是也在继续在找工作吧。
嗯嗯，
也不能说
全都100%的，
对，也不能说人家。
对对对，
我觉得是有他们学这么多年这么难的课程，也是应该的嘛，
嗯，
对不对？
那我们不难吗？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意思是说，就是并不是说每个人说我就毕业之前马上有份工作，好像很简单一样，并不是很简单一个事情。
嗯，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对，
但是大部分我的就是那些学 computer science 或者 engineer，
但是这我意思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艰辛的过程，都是吗？不是说，我就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哦，
其实我大概哈，我就是自己私下想了一下，把这个毕业生分成几种类型啊。一种呢是，有身份的毕业生。就是咱们是因为毕竟华人节目，就单说华人来说啊，不管台湾、香港还是那个内陆地区，非常有身份的和没有身份这两类。有身份的呢，专业好的好找工作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热门专业，然后 computer science 呀，还有什么那个 double E 呀这种，包括你做他们说所谓做生物的医院的都相对好找。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这种学艺术的，就比较其实不太好找。刚才 Corey 也提到了说，我们一般都是说做 project 多一些，不会说有一个长的一个 long term offer， 就很难找。还有一种就国际留学生，
对。
然后就是谈到了我们去留问题，所以现在，Jessica， 你因为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大家也都不小了，会谈到说感情问题，就相信大家也都面临说。我们对选的这个爱人或者说你的这个 partner 到底是怎么一个态度，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说一些纠结在于要分开要继续还是要如何，有没有这种
啊？我当时是比较幸运呢，还是说是不幸运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我大学，因为我之前是从那个社区大学转过来的嘛，所以在华大也就待了1年半左右，然后就临我毕业的前一个学期，然后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但是就是没谈特别久，然后就分手了。所以也没有觉得说啊，因为要毕业了，然后要跟他分手啊，还是要继续啊，还是怎么样？对啊，对，没有这种没有这种纠结。但是毕业之后，然后就正好遇到一个合适的，然后就顺其自然。
那你跟你这个所谓的合适的，就因为你可以说就是在你不确定你是去是留，这有一个这么一个变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我跟他谈一个有限期的恋爱？你有没有这种？
哎，之前有这种想法，对，但是后来就觉得，性格呀，或者是人品啊什么的都不错，然后，对，会去想有一个就是未来嘛，但是，对，但是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那 Corey 呢？
我也比较同意 Jessica， 顺其自然比较重要一点嘛。就看每个人自己选择，因为感情都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自己选择会比较重一些。无论是你是因为什么目的或者怎么样，你们在一起了，你自己自己做出选择嘛。
所以你对
我个人倾向是顺其自然，但是别人是怎么样的？
学我。而且我觉得要看
别人，
我觉得就这样吧，我们先这个比较 personal 哈，
嗯，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广告之后又回来了，这里是西青夜话，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ia，
我是嘉宾 Corey，
哎，我是 Jessica。
我们在刚刚广告之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一点点关于毕业生的感情问题，Corey， 我们可不可以请你回来这个话题，就你所谓的顺其自然。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就感觉对了，然后慢慢谈下去嘛。
嗯，
如果说中间分开的话，有感情的话，你就试图就维持这段感情嘛。如果维持不下去的话，那就只能结束了。
那你说真淡定。
那我只能这样子。
看来两位嘉宾都没有所谓的那种长距离恋爱的这种担忧哈。
嗯，
其实我本人现在没有，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经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毕业生大部分人会面临到这个问题。我先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台湾女生，她跟她男朋友关系很好，大概谈了那么3年左右，然后她现在呢自己是要去英国，然后她男朋友本身是美国人，所以她还要留在这边，然后呢她现在就很难过，因为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长距离恋爱这么一个选择。
嗯，
因为现在分又分不开，但是你说真的
时差问题，
对，真的在一起这不太现实，他一个要在这边待，一个要去英国读2年书那样的。然后我个人呢是觉得吧，长距离恋爱这事儿不太靠谱。我之前跟我的前男友也是长距离恋爱很久，然后你会发现其实长距离恋爱我不提倡的原因是因为你两个人成长的方向不一样，以后你会有很多分歧。
嗯，
对，所以其实就是大家都在毕业的一些学生们嘛，你们要是觉得说还是愿意去尝试，我也是就是抱着支持你们挺你们，
啊，
这种态度，但是个人觉得难度。
所以你自己并不看好长距离恋爱是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尽可能的会选择和我男朋友待在一起。
嗯，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跟我男朋友关系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我男朋友不是那种排斥就是留在美国，他也不会排斥说回中国，所以我在这个选择的容许度上是比较大，就没有那么比如说我跟我前男友谈恋爱，他说哦，我多少多少岁之前肯定不会去美国，就你想都不要想了，你毕了业你就回中国来。但是你说我在这边有狗有家庭有朋友，我很难走。
对，
不是一场说我拍了屁股说走就走旅行，这做不到。
嗯，
然后我跟我现在男朋友关系就比较好，在于就比较随意，就是没有那么让我一定要做一个很大的抉择，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在这儿坐的三个人都比较幸运。然后还有就是你们，我还想再谈一谈就是关于家里的这个压力的问题啊，因为说到毕业就可能牵扯到一个去留问题，然后家里的问题，对，父母这是很我们毕竟都是独生子女嘛，都是吧，咱们仨
是
嗯
对，
所以你们家里都是 对你们抱持是什么？因为 Jessica 你现在是要留下来了哈，你
哎，我希望留下来。
我是不是应该在节目里恭喜你一下呢？
哎，我都不好意思。
就是嗯，那你父母就是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你到这边来，你有一个跟父母要有很长时间不能见面，或者只能通过视讯什么的。
嗯，对 ，Skype 很方便。
对，你父母现在是因为 Skype 它虽然缓解了这种啊、
嗯、
看不见的这种，
嗯，
但摸不着这也没法解决。你是怎么？
我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我很早就出来了，也不是很早吧，就我16岁那年我就自己一个人来这边，当时是那个美国交换生嘛，
嗯，
然后对，然后交换完一年之后，然后又回来上那 college， 然后又 transfer 到华大呀什么，就感觉时间很长了，然后就已经很习惯了。其实我的感觉，
所以你是16岁就过来了？
16、17岁。
你现在多大？
哎，不方便透露，你自己算一下。
就是你女生到了一定年龄，永远是21岁。
哎，
懂吧？像我妈妈也是21岁，心态上嘛。
哎，
理解理解。
对，哎，你刚才问什么？
就是问你父母现在就有没有？因为我们视讯的时候，父母可能会更多的是，比如说跟你说，哎，家里都特好，都没事儿，不用担心，我们身体都不错。
嗯，
但实际上你他们有没有侧面的跟你透露过说想你啊，或者
有？我妈就是经常微信我嘛，说就她就是怎么讲，就是每次她是就是微信我就写一大段话，我写论文一样。然后我说，哎，你干嘛？你就说两句就可以了。对，而且就是每两个礼拜呀，都会Skype。对，我没有觉得说隔阂特别的多。
嗯，
对。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亲戚啊，就因为就是网络的关系，可能就没有说联系的那么多。
对，
就是没有那么亲或者怎么样。对。
那 Corey， 你现在父母是在这边？
对，我现在父母还现在在我房间里，应该在听这个音频。
那你挺天伦之乐的呀。
还可以，就是我应该说我妈妈也应该是很想我，
嗯，
她也很希望说我经常回去看一下他们，
嗯，
因为他们年龄也很大了，
嗯，
但是就是过来这边这么久了已经，所以我也是高中过来的，所以就其实还是已经适应这种生活了，然后我其实也特别感谢我的父母，然后给了我这么多机会让我过来，现在我就是他们也没什么。
哇，你爸妈听完都哭了。
没有吧，
我刚好唱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实在。
因为这个房间比较热，所以脸特别红。
其实哈，你不说我们注意不到，真的。嗯，其实是这样哈，我就想问你们，就比如说你看到父母，就毕竟你也挺长时间没见到嘛，你现在内心有什么感受什么，或者
感受啊，感受就是感觉他们又老了，然后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带他们在周围玩一下，觉得现在哦，我真的是一个成年人，我现在又要自己工作了，可以完全独立了，然后他们来西雅图，然后我这里有个家，然后他们就可以过来，有时候过来看一下我，然后我觉得跟父母，我觉得保持一定距离的话也是应该的，自己一方面是自己能锻炼自己独立能力，不至于说整天依赖于父母，什么都要父母帮着我做。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感觉就是距离产生美嘛，就是有一点距离，感觉，那种思念之情，还有，这种感情就更深了一些。
嗯，
是这样。
对，因为如果我在家的话，如果在中国的家的话，我妈会经常说我说我就觉得好烦了，就想走，然后走一段时间回来会想，哦，还是家好，然后又一段时间回去想啊，好烦了，就是这样子那种感觉。
Jessica 应该没有这种吧，女孩好像对家里就还比较整洁，不会被碎碎念念念。
不光是家里整洁问题，还有很多别方，比如说我晚上出去他们会担心说你要不要回来，他们现在过来看我。
哎，你怎么知道？
真的，就是我爸现在就是，如果说他没有听到我回家，就昨天晚上，如果没有听到我回家，他睡不着， 说、
哦、对对对，
我就睡不着。但他们如果不在这边的话，这个心这部分他们是不用担心那么多的吗？
嗯，
这样说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对，而且不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哎，一方面是想念吧，但是一方面觉得哎呀太自由了。就是之前在国内说哎每天晚上10点钟绝对要回家，然后哇那不回家我恨不得开车去那个商场找你去，然后堵门那儿。哎，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也要想一下，父母也老，也要
是
照顾他们。
是是是，
看我现在，因为我现在也很年轻，我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去做啊、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多在他们身边待久一点。
嗯，
就是无论我在哪里，我有机会把他们带到身边了就带到身边。当然，同时他们也不工作嘛，不是、
嗯、
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退休了的话，
嗯，
然后如能有时间多照顾他们也是方便，毕竟要尽孝道养育了我们这么久，
嗯。
对，然后就这样。
其实，谈了，不会你们不想哭吧？我看你们两个人眼睛都红润了，
就是、太热了，真的太热了。
对，我突然也感觉这温度，这个演播室的温度。
好吧，其实我还是想，就是咱们继续说这个、
毕业，
对毕业这个问题，就是说完父母以后，我们还要说说自己吗？
嗯。
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看微博哈，经常会有人说，像至少我朋友会说，干嘛干嘛了，就女汉子了，干嘛干嘛就怎么怎么样了，其实我觉得，就你要真的去深，不能说深究，你就去仔细看一下他们到底干嘛了哈。相对来讲，可能对咱们在，
所以你要带出女权主义的那些信条，
那、也没有。我就说，其实是对于我们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可能咱们都是属于那种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哈，他讲他这么说，他说他一个人打车，然后买了一个电视，然后打不到车，然后他就抱着个电视走了两条街，然后才打到车回家。他觉得自己好女汉子。我觉得这好像，但我觉得这好像对我们在这边留学的这个，
首先你要定义我们，
对我们，
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我也是有些女生也不这样子做，
嗯，
也是，
也是比较娇，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不能说全部的我们在这边上学的就这样说，哦，不知道。
anyway， 我只是想讨论一下，就是你到美国独立生活、离开父母的这段时间，你觉得你的整体有什么提高？比如说独立性啊，还是说
哦，那当
生活能力上，你们就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和我们分享吗？
哎，科瑞先说。
那我先来吧，我先来吧、
啊、
，Lady First。我来美国以前呢，其实不会，我不会做饭，
嗯、
也不会，我唯一会干的事儿就是煮方便面，其他都不会。
真厉害。
然后结果，我记得好像大概应该是有三年多前吧，我做了一次饭，你当时 Corey 也应该在哈。我给周围朋友们做了一次面，
四年前
做了一次面。然后呢，做完这个面以后，我当时是新学的啊，我做完面以后就走了。然后他们那个地方留了大概4-5个人在那吃这个面。后来我听说他们把这个面倒了，
我有点印象，还剩一点，就吃了一点就倒，因为做不是特别好吃。
说下次别做了，
对，就我这几年被封为黑暗料理界女王，就是料理的菜都比较黑暗哈。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个人能力上，至少我能把这东西做熟了。咱们不说好不好吃，
恭喜！
他吃了不是生的，就类似于这种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你们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呀？
Jessica。
哎呦，我不是之前说了，就是我之前是 homestay， 不是，哎，对，就是在 Arkansas 的时候嘛，那个 exchange student， 然后之前是 homestay， 所以就之前是没有感觉到，因为就大家那人家管饭嘛，然后对吧，就是一日三餐呀，什么都管你，就好像去那儿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让我自己独立的事情什么的，对。然后就主要是学语言，当时，然后后来自己就是搬到西雅图的时候，觉得确实 就是跟包括现在跟我的房东也是嘛，
嗯，
对，就是自己做饭呀什么的。
好像你是跟两个就是美国的当地人住在一起，
嗯，对，
你当时找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说找几个朋友一起合租吗？还是？
没有朋友，我太惨了，没有朋友。
你太直接了，
没有，是因为之前不是从社区大学转过来吗？所以所有的朋友都该转去，就比如说转去别的州啊，或者是转去别的地方什么的，就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但是自己就转过来了，而且我们的朋友什么，就我的其他朋友，他们可能是一家子住在一起，
嗯，
对对对，所以就哎，跟我没什么事儿，我自己住就好了。对，而且我听说就比如说跟朋友住可能会引起一些就是生活上不必要的
摩擦。
嗯，对，我听了好多这种故事，所以我说还是自己住好了，就什么时候想走就走，然后想留就留。对，
那 Corey 呢？
哦，说到这个转学的事情，那是两年前的毕业，我跟 Jessica 一样，我也是从设计学院转的，
嗯，
然后两年前的毕业跟现在毕业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就两年前毕业也是，我也是转到华大，我也是一开始很不适应，
嗯，
然后很多朋友都走了，就是来这边前两个学期就是比较难受一点，
孤单，
对，然后等到今年毕业的时候，就两年差别，就是今年毕业的时候朋友就很多，花了很久的时间去调整嘛，这样说，
嗯，
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平时生活方面就是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动手了，
嗯，
就比如说之前我住在乡村下面。然后没有车，
乡村哪儿？
就是在那个 South 那个 Fairway and like Des Moines 那边。
你不要这样说 Fairway 好吗？作为一个南城的人啊，
那个，
我要打一下方子。
有些山丘，然后我们那个住的房子在那个山丘的很后面，就每次坐公交车呢，要翻过两个山，那个斜坡大概70度角，然后70度角的斜坡。
你好精准。
我那个我觉得我都量过了，
哎呀，辛苦你了。
然后那个坡大概有5分钟的路程这样子，然后一直走到空车站要走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买个菜呢要转两次车，所以就是每次我当时跟两个朋友住在一起，我们三个人买菜就是每个人手上提3个袋子，然后坐2辆公车来等车，就是然后再爬山坡回家，这种事情，然后这样生活大概有半年左右。
那也挺辛苦的，
我现在想一想就觉得有点可怕。
也算一种变相的 workout。
对，就是很，就是现在就是说真的就是来越久就越懒，一开始呢就是没有车就是什么都要真的要自己干，现在有车开车就说啊，哪里哪个位置离那个商场门口近，那我就停哪里去吗？
我是就是买车之前哈，然后我当时住那地儿没有像你这么不方便啊。我当时住在 Renton 那一带，我出门走不远就是大华嘛，就中国那个中国超市。然后我就是我没有车之前，我自己可以走到，我可以往山坡上面走去Freymeyer， 然后我可以往下面走去99大华。就我没有，当时没有很在乎。然后买完车以后，我到胡同口去买瓶水，我都一定要开车。
对，就习惯问题。我觉得前一两年是最辛苦，
嗯，
一两年是就是你要首先要熟悉这里人文环境，一个调整语言，
嗯，
还有很多物，就是比如说买车之类的事情。
嗯，
我住在乡下的话，然后前两年比较辛苦，后面呢就可能。渐渐适应了，就越变越懒。就是我现在可能真的很懒。对。
哎，那你们当时就是，比如说搬到这边，为什么不选就离学校近一点啊什么的？然后，比如离商场近呢，啊？如果不开车的话，
你是说就是在之前的那个学校吗？
嗯，对。
那个学校就是特别难，然后呢
？Middle of nowhere 是吗？
周围没有商场，没有所谓的发达的地方。它周围其实那个学校环境不错，它挨着一个湖，所以它周围呢就没办法，它只是乡村。
它因为那个地特别大，它东西不是很集中，
对，
它就是比较远，所以你从一个商场走到另外一个商场，大概就是20分钟走路。
嗯，
对，就是以前我们去买杯 Starbucks 都要走10多分钟去买。
你不是不喜欢喝吗？
虽然不喜欢喝，但是就是追一个时髦嘛。
OK，
当周围人都买的时候，你需要买一杯去表示你也喜欢喝。虽然我不喜欢喝，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在这边，还有搬家，我不知道你们就搬家是怎么回事。我想，我觉得可能在国内，我们的同龄人不会说体会到搬家这种事儿。
对，
反而我们留学生，对留学生这个事儿是真的是面临搬家这个大问题。
对，
整天搬。
对，
其实我小时候也搬过两三次家。
但你不会自己独立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我爸妈一般都是找搬家公司就全部搬完了。
啊，国内你有搬家公司可找呀？
这边也有搬家公司，但就是觉得省下这个钱不如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嗯，
这边很贵，
就是感觉。文化问题吧，应该是，就是如果说你算这个钱数，你搬中国可能搬一次家是700到1000人民币，
嗯，
这边可能搬700到1000美金，
嗯，
但你就不会花1000美金去，有些人可能会啊，但是就普遍来说不会有，就专门雇人这样子，我个人就感觉是这样。
嗯，
哦，对，最近我在那个学校附近嘛，看到好多。就是留学生嘛，不是毕业季嘛，然后好多人拎着箱子，然后往一个方向走，真的是自己走，
嗯，
就是自己一个人拎着箱子走。
对，
对，
可能去赶飞机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搬家吧，因为
毕业季到了嘛。
对对对，
哦，
我看好多人都就是 move in move out， 然后大部分都是 move out。
我看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网站吧，他们是做那种交换，就比如说你25块钱可以买走我全套的锅。
嗯
然后或者说你给我就给很少的钱，然后买走我的家具，然后几成新都这种，
嗯，
因为是毕业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我的
东西太多了，
没办法带走。
对，
家具什么，可是你在这边你又不能没有家具。
哎呦，我就担心我要是今后搬家怎么办呢？
我记得我当时搬家的时候哈，我一个人，然后我当时不太愿意麻烦朋友，因为你知道就麻烦别人搬家，因为我也被朋友麻烦过嘛。所以，就是不太，我就找了个搬家公司。然后我这个小故事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欢迎大家一起回来，这里是西城夜话，我是主持人 Mia，
我是 Corey，
哎，我还是 Jessica。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搬家的那个小故事啊，也是跟就是虽然这跟毕业没什么关系，但也咱应应景儿，说说这个搬家的问题。我当时搬家好像是这样，我怕麻烦别人，不太想找这么多人。然后，我因为其实咱说句心里话，我是这么算的。你说我找男生哈，啊，帮我搬个家，搬完家以后呢，我还得请人吃饭，还得搭人情，我还不如找点别人就是专业的帮我搬。然后我就租了一个那个搬家那个优厚那个车，
嗯，
完了租完那个车呢，我就去那个 Home Depot 卖建材的那个门口找那种，墨西哥人。
嗯，
帮我来搬家，我
叔叔，
对，我找了3个墨西哥人，然后还砍价，人家说1小时多少多少钱，我给人砍到12，反正砍的挺狠的。
一个人还是三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12。
对，但我就跟他们说，就是不到2个小时就都搬完了。
那你还赚什么钱？
对啊，就反正我当时挺，哎，我也觉得自己挺那什么的。完了呢，那个我当时开那优厚那车哈，是卡车，
嗯。
我在国内不会开车，我到这边学的嘛。然后我不知道有所谓怀挡这一说， 然后我上了车，我说哎，怎么没有挂档的地儿，我找半天找不到。后来那个当时有一个旁边过来一个人，在我很尴尬的时候跟我说，哦，这个档在这儿，我才知道他在怀档嘛。然后三个墨西哥人坐在我车上，我很怕的，其实我一个女生带着三个老墨，然后呢那个这车当时没装东西的时候，旁边过一辆就是集装箱那种车，我这车它不高嘛，因为然后它就跟那路上呼晃悠，我就觉得哎呦天哪，我今天要命丧于此，我真的，我当时开的时候特别紧张，就我觉得其实就这种经历哈，可能是我们这种留学在外面的人的特殊经历，我觉得。
对，
有些人可能没开过油。
对对对，我也没开过。而且打个岔，这边墨叔叔其实人挺好。
对，但他们也是比较辛苦。
对，
是比较辛苦。
那我也没办法嘛，穷留学生没钱嘛。
你跟他们说他们帮你搬家，你给他们买 taco 吗？
哇，你这样子很那个什么？
你这样很坏耶。
taco 的卖都是他们开的。
对啊，
嗯，
但是好像这好像是廉价用人家，你这样不太好哦。
哎呦，多买几个。
所以你们就是 Jessica， 你当时毕业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把自己的东西卖掉一部分或者怎么样？
我之前就是不是说 homestay 吗？不用卖什么东西，反而是买东西。
可是你那个你从 college 转过来的时候，那次毕业你有没有卖掉？
嗯，没有，那次之前的那次是完全是 furnished， 就是有床啊，有桌子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包括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就什么锅啊什么都就大家一起用。
嗯
啊，就不用买自己的什么的，然后碗都用他们的。之前我还自己还比较介意，说哎呀，他们要是不让我用他们的碗怎么办，然后就
哎，我记得你好像买过自己单买的小
碗，
你刚搬过去，你叫我过去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一个小碗。
对对对，我买过一个碗，然后后来不知道
草莓的是吧，
是不是是红色的嘛，然后带圈圈的那种，然后不知道过了两天，然后我们家养一只猫嘛，然后后来我那个室友给猫用了，我说我的碗呢，然后结果他们就给那个猫用了，我还算了算了算了，然后发现那个碗那儿扣那个破了一个口，我说算了，用你们的好了。对对对，就反正还是挺方便的，我是觉得。
Corey 自己的东西比较多哈。
我也有挺多东西的，反正那个家里堆的全是我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没扔什么东西，没卖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多少年用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你怎么会买？就我先给 Jessica 说一下，就你知道他的碗哈，他的碗有这么高一摞，就大概十几个、十五个那种。
15个碗算多吗？其实我
算多呀，你一个人哎。
我加起来碟子其实，你看我家里的
30多个盘子，
十个碟子，我车里其实还有10多个碟子，然后我二三，就是很有些时候之前跟室友住，
嗯，
然后室友一些剩下的东西呢，他不要了，
嗯，
然后我就说哎扔了，
你就给嘎漏过来了，
我就。我说啊，那我留着吧。然后留着，其实我自己也没怎么用。
那所以你搬家的时候是不是很麻烦？
啊，所以搬家，上次搬家是2年前了，
嗯，
就很久了，就是搬了大概一卡车在这洗衣车的东西。
那你这次就毕业以后，你因为你可能房租也要就是，
然后我可能就把一些该不要的东西就扔掉。
你有没有想过说卖一些给学弟学妹？
我那东西基本都破烂，就应该也没人想要了。用了也很久了，就那个床垫还是别人给我的，然后我也是，然后觉得那个东西根本没法再用了，然后应该是搬家的时候就把它扔掉了。我们那软的，就是那个都不是固体的。
我之前我在华大哈是有过住过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比你们搬的家次数多。
哦，
对，然后我那个也三个地方哎。我第一次那个室友哈，就是其中有一个是女博士，然后女博士她买那个床，她买的是那种双人的沙发床，
嗯，
然后挺大的，她加上床垫儿，加上一个桌子，然后那一套她是从之前也是毕业的学生那边淘过来的嘛，才200块，很值，我觉得挺值的。
你说就一个床垫200，
一个床垫加一个折叠床，再加一套桌椅。
哦，那肯定。
他们还有什么25块钱买套锅的那种，都挺不错的，
真厉害。对，我就听说你这上学没干别的，净搬家了。
啊，哎呦，我都快搬死了，
两天搬一次，太牛了，
没那么夸张。 所以那我们都是校友哈，
嗯，
既是朋友也是校友。那你们对觉得这个上了这么多年的学，觉得这毕业了吗？给学校有什么感言之类的？虽然这个话题可能有点难，有点抽象哈，你们有什么觉得自己个人想感谢学校，或者说觉得这学校哎特别不好的？
感谢学校，就是学校给了很多机会去，嗯，给了很多资源让我去进步，这样的，
嗯，
比如说很多课程，很多老师，很多教授去指导我，去说我该去怎么做，我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学了很多知识从他们那边，嗯，我应该说很感谢学校给我这些，嗯，有这种资源的一个机会吧。
嗯，
然后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问题？
没词儿了。
我没有，我觉得就其实 Corey 哈，在我们这个系其实挺受欢迎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完了，
没有，还好。
就比较受老师喜欢。然后我个人对你的感觉是，你的那个批判能力有所增强。
啊，是啊。
就是比较有时候就。也没有不能说矫情，反正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理的时候，不能跟你一定得这个事儿得有理有据的时候才能跟你试图辩论一下，然后你的这个思辨能力提高的很强。
我觉得是这就之前有个老师一直叫我们去
怀疑一切，
不是怀疑一切，就是你要看你听到，就是作为一个毕业的本科生，
嗯，
至少在这个社会中，在一个信息这么多的世界里，你如何去选择这个信息的准确度？就是你有时候看微博，你就看到一个消息，
嗯，
然后可能这个消息符合你的口味，
嗯，
你就转发了。就是它里面讲了很多可能非常可怕的事情，或者说很多很极端的事情，
嗯，
就转发这事情，你可能也信这个事情，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是个谣言，或者说你以后不会发现这是个谣言，
嗯，
然后我觉得。大学给了我，就我不知道是大学那位老师啊，给了我这样一个能力去筛选说，说啊，不同的信息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准确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能力，在一个信息这么多的世界里，你如何去拿到好的信息，去筛掉那些不好的信息，
嗯，
这是我觉得我学到很重要一方面，
嗯，
一个自我的那个思考能力，
嗯，
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I guess 、yeah。
那 Jessica，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比较难，因为同是经济专业的哈，我真的太想吐槽这个经济专业了。
你还有五分钟。
好，那我尽量用两分半来吐槽，开玩笑。
好，
就我首先我要吐槽一下，就是这个华大这个经济专业实在是太水了，400 level 的课居然还让 TA 来教，能忍受吗？我交学费不是要听。不是要听那个啊 ，TA 给我讲课的哎。
Jessica， 那你是这个专业，你有上过教授的课吗？
有上过。
这位上过。
我是不太记得，但是哎呦，这是一年多了，人老了。
哦，我们两个同样上，我们俩是上教授的课。
嗯，
有一个教授呢，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啊，有一个 TA 我记得，
那个网那个啊 ，anyway， 我们两个有一次上，我给你讲一下经济学的教授是什么样的啊。他上课讲课还要讲跟编程有关的东西，他在黑板上写一串式子，然后说因为，用英语说因为，然后他捂着头沉思，然后沉思两分钟，底下人都慌了，他说所以，然后把这说所以是这个公式，然后我就想我们在神交流吗？特别讨厌那个，哎呀，我对经济吐槽不绝。
对，那个人好像还挺厉害的。
对，他是挺厉害，他可能是一挺好的教授，但他不太会讲课。
对，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把很多做研究或者拿过很多大奖的这些教授，然后过来教这个一些东西，他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去教人。
嗯，
对，他自己想的太快，
对，很难理解。
就是我之前有个老师教授，他就说他提出一个思想，就是说，很多教数学的老师，他本身可能是一个研究数学的一个老师，但是他。对于教课呢，他可能就不是那么擅长去教课，他就不知道怎么去
表达
教这个东西。
对，我们那个教授就是这样的。
嗯，对，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上那个课吧？
啊，对，我知道，就是编程，就是什么 econometric 什么的。
我完全不记得。
我记得，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所以, 所以, 所, 以, 所, 以, 所, 以 所以你还有上过别的教授课在艺康专业了？
有，就上过上过很多。
对啊，
你拆我台啊。
哎呦，就是说实话嘛，就是还好吧。我是想说，就是比如说感谢华大，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在那个那叫什么来的 Odegaard 对不对？
嗯，
Odegaard 楼顶上有那个 Writing Center， 我觉得那个还挺有帮助的。
嗯、我一次没去过。
哎呀，
去过两次，
亏了。哦，对，我就是你知道吗？之前就是找工作啊什么的，都是去那儿，然后包括就是 career center 啊什么的，他们老有什么就是弄什么 resume shop 啊，什么 skill building workshop 啊那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对，我觉得多听听什么的，就是比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强很多。然后他们会帮你改呀、啊、什么的，嗯，就包括就是我找到之所以能找到就这份工作，银行这份工作，我觉得啊，多亏了那个 writing center， 嗯，
对，
对，然后还有，对，就类似这些。
嗯、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啊，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想、简短的做对两位嘉宾和我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进行一下小小的总结。首先呢，我们其实在美国哈，不管说毕业还是不毕业，我们作为一个怎么说呢，是移过来，不管是你是移居还是怎么样，在这边过来的人，多多少少你碰到的生活难题都有一定的都有一定的难题吧。然后我们这个毕业呢，也算是给自己画上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句号。
对，
嗯，在这一段经历里呢，我们尝到了一些辛酸，
嗯，
同样我们也有了很大的收获。然后不管怎么说，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都会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其实对于广大的毕业生来说，不管你的去留是什么样的决定，你都回顾你自己的这段人生都不会感到后悔。我想这就是我们留学的意义。同样也宣传一下啊，就是那些需要家具的学弟学妹，如果你们在听的话，可以上华大的论坛联系。我想我们就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
好的，
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来进行这个录制。
哎，谢谢你们邀请我们来。
哎，谢谢你俩捧我场。行，那就这样吧。
好，
晚安。
晚安，大家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